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首先祝在座母亲，每一位母亲都母亲节快乐。那你的母亲在远方，不要忘记要打电话或者是用视频来跟母亲献上感谢。那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可能你的妈妈已经过世了，那你今天可以特别纪念她曾经为你们这个家的付出。那我们祝愿每一位母亲在母亲节呢都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与主同行。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不是只有在母亲节纪念我们的母亲，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感恩。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那么好的母亲，也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许多的帮助。求神你真的赐福看顾普天下所有的母亲，保守他们，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健壮，使他们无论在哪里都能够享受到有主的同在。我们谢谢主。那也为今天的正道祷告，今天的主题是坐在主身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坐在我们里面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求神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思想神你的话语，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长进，在我们的行动上面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我们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这个故事，那有一个孩子呢，他叫 Gerald， 他和他的父亲就在外面玩一些游戏，那他就问父亲一件事，他说：“爸爸，是不是真的有神啊？”爸爸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有去过几次教会，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从来没有去研究，所以我不清楚。”孩子就说：“爸爸，我想知道有没有神，我要做一些事，你等我一下。”孩子呢就跑去这个他们那附近，刚好有那时候有个马戏团，马戏团门口在派气球，他跑去那个马戏团的门口拿了一个气球，还有一张卡片。那爸爸看到他拿了一张气球，一张卡片跟一个气球，就觉得很纳闷，你要做什么啊？孩子说：“我要空邮一个讯息给上帝。”那爸爸心里想，心里他当然觉得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拿一个气球绑一个卡片就可以空邮给上帝？然后他就想要阻止他的孩子，但他还没有阻止之前呢，孩子已经兴冲冲的就把这个卡片开始写了，就写说：“神，如果你是真的，请让认识你的人来告诉我们你是真的。”那这个父亲看到孩子那么有兴冲，那么有兴趣，就不忍心打断他，就好了，就帮他一起绑那个气球，然后就把这个卡片连着这个气球上天了。那孩子就在等啊。那两天后，他们开车看到一个洗车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车开进去洗车。那洗车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爸爸就问他们说：“这个多少钱啊？”那洗车的这些人说：“不用钱，免费的。”然后那孩子吓一跳说：“真的吗？”那些洗车的就说：“对，没错，完全免费。No string attached， 就是没有任何的附带条件，免费。”那这个孩子就很纳闷，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呢？”那这些骑车的人就说：“因为我们想用实际的方式来告诉人神的爱。英文就是 We want to tell people the love of God in a practical way， 用实际的方式来告诉人的爱。”孩子就问了：“你们是基督徒吗？”那洗车的人就说：“对，我们是。”那孩子又再问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你们就是那一种真的认识神的基督徒吗？”那这个洗车的人就说：“对，我们就是那一种基督徒。”他边微笑边告诉：“对，我们就是那一种基督徒。”然后这个父亲就告诉他们洗车的这些人两天前发生的事，他们怎么样绑一个气球，上面写一张卡片要送上天，然后跟他们说：“我想这是神收到最奇怪的祷告之一，用气球空邮上去的祷告。”但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主题进入第五讲，见证神的第五讲，也就是说我们要讲这个主题是有关关怀的，坐在主身上。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见证神，我们前四讲都一直讲到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传福音，用什么样的心智和态度，怎么样跟随主。上个星期说得人如得鱼，就是要有跟随，要付上代价的。可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你要布道，如果你要传福音，和关怀或关心人是分不开的。就像这些帮人洗车的人一样，你要见证神，你要先学习做人的仆人，你要先学习让人知道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耶稣的为人舍命也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这些人洗车就完全不收费，他就是那一天就等于是献给神，就帮人洗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去传福音，要见证神，我们的福音和人对人的关心是密不可分，基本上是分不开的。那31节这里说到啊，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然后王要跟他右边的说，你们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31节说，耶稣自己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我们知道人子就是耶稣的自称，好像古代的皇帝叫自己叫做朕一样，所以当耶稣说到人子的时候，他就在讲自己。他说他来的时候，他这次第二次来，这不是说他那第一次来，说他第二次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了拯救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为了审判。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说这里写的是带着众天使来临。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其实很难去想象荣耀里是不是就代表很光、很光明、很亮，然后在他众天使是不是就是很宏伟，那个云好像从云上面驾或者是驾车过来或怎么过来，然后就是天使都在跟随他，那种很宏伟、很这种宏大的一种样式。然后他说这里说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荣耀的宝座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很多珍珠玛瑙，还是很多就是宝石镶嵌在上面，然后又很光亮呢，很洁白呢？其实我想不管今天圣经再怎么描述，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或想象，因为在地上没有这样的图画。你在地上有曾经看到很多的天使吗？没有啊。有没有人看过？应该没有吧。看过的来找我，要么就是神给你的意象，我们一起祷告，要么你就有问题，我们要求神改变。那地上没有这样的图画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图画吗？你没办法 完全想象，但是天使都聚集跟着耶稣一起，然后万民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聚集在一起，就是万民的意思。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个人排排队到神面前来，还是说自然而然就会分成两边，一边是右边就是绵羊，左边就是山羊。但我们知道在这边耶稣要审判万民，而且会把人分成两类。那耶稣用的例子就是当时牧羊人的例子，当时牧羊人在白天的时候就把绵羊和山羊都放在一起，当然也有时候冷的时候把他们分开，不过很多时候在那个中东那边他把绵羊跟山羊摆在一块，晚上的时候再把它们分开，因为呢，山羊不太懂得，山羊没办法自己取暖，但是绵羊可以，所以山羊要怎么样保持它的体温呢？就是要整群山羊在一起，所以牧羊人就会把山羊放在一块，绵羊放在一块，帮他们保暖。在耶稣来的时刻，耶稣就告诉我们，人要变成两，分成两种，一种在右边，在那个以色列的时期呢，是右边是代表最尊贵最荣耀的位置。然后耶稣就说，如果你是分到右边的绵羊，是蒙天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也就是天国，也就是说他们有了天国的 passport， 可以进入天国。然后耶稣就继续讲，那一些人呢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国呢，前面有 看到说，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落在外，你们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所以他的意思，不好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关怀其他弟兄姐妹的基督徒就可以进天国。但是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在这里呢，他行善呢不是进天国的原因，而是进天国的证据。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他关心这一些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他们，所以他可以进入神的天国，成为绵羊的一份子，不是，而是他是真的是进入天国的证据。也就是说，他平常就在关心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到了神面前的时候，神看见他的行为，就会告诉他：你真的是信我的，你真的是跟随我的，你的行为就做了你最好的见证，所以你是在绵羊那边，不是在山羊那边。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所以耶稣让他进入他的天国，不是，而是他的行为成为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信主跟随主的证据。我们知道呢，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是那么讨神的喜悦的。因为在这边我们看到37节，那一些绵羊，也就是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流浪在外给你住，或是赤身裸体给你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呢？所以什么时候有三次，有没有？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做善事在这一些弟兄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这个对他们进入天国是一个那么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行善的时候，他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能进入神的天国，他的动机是就是想要遵从主的话。忘记拿我的道具上了，那我现在拿。这是一朵花，那请问它是真花还是假花？
假的。
真的举手。
假的。
假的举手。这其实是一朵假花，但是它很像真花。这年头很多假花做的很像真花。那请问你这样看，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一朵假花，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你看不太出来它是一个假花，因为它做的太像真花了。师母非常喜欢这朵花，叫我不要弄坏。但我请问你，你怎么知道它会是真花还是假花？说真的，你看，你要摸，对不对？但其实我告诉你，现在有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一年、两年，你就知道它是真花还是假花了。为什么？因为真花有生命，假花有没有？没有。真花会有 结果子，会有种子，假花会不会？不会。假花做得再像真花再美丽，它还是什么？假花。一个基督徒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包装得再漂亮，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子，你就是一朵假花。现在看不出来，有很多时候看不出来，你看你旁边的，你都不一定知道它是假花。真花假花分不出来，真假基督徒分不出来，但是到了耶稣来的那一天，绵羊跟山羊就分开了。你有没有连着耶稣的身上结出果子，就成为你是真花或假花的证据。圣经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呢？岂能在基地里摘无花果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咕咕咕咕他们来。有很多时候你现在的果子不一定完全能够看得出来，但是呢，将来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你的果子是什么样子的，耶稣一目了然。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真假基督徒。如果那些没有真心跟随主的，没有付代价来跟随主的，到时耶稣会拆穿你的假面具。你再漂亮，你也没有办法逃去你没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的事实。那你会发现你自己将来可能会面对这样子的审判，可是你今天在神面前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发现这些人对这些义人，就是绵羊，对他们的关怀是很全面的。怎么样的全面法呢？饿了有吃的，渴了有喝的，流浪有住的，没衣服有穿的，病了有人看，监狱有人看。所以是什么意思呢？是全面性的，几乎食衣住行全包，还另外加上如果 你生病了还是在监狱里，我还会 去照顾你。然后你们看顾我，看顾我就不是只是看一次了，就是可能是帮他煮饭啊，洗衣服啊，扫地啊，因为他生病嘛，在你们来看我。也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人在监狱里的时候大家都怕跟他扯上关系，但他不是啊，他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也就是说我跟你的关系比别人怎么会不会，受逼迫还重要。我发现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都很有爱心，因为呢，从我在这里服侍差不多4年了嘛，我们，生病的时候会有人去他家为他煮饭，我曾经看到有人去他家为他煮饭，为他就是去照顾他。我也看过有人生病的时候大家就送补品给他们，要帮他们。那我们也看过说课业有需要的时候有人就帮他补习，要找房子要换房子的时候，刚刚那个 Harry 就找到了，就是住在我家隔壁，也是人家帮他找。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家陪他喝咖啡，移民的时候也有人要帮忙去帮他找移民中介，或者是帮他一起去，去见那个移民律师，那个就是，那些，Tribunal Service 那个地方。所以我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是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有人尽量的帮助他。但其实我发现我们教会有个小问题，就是呢，我们都很有爱心，然后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帮助他，但是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别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譬如说一个再好的基督徒，他生命当中也会碰到难受的时候。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这里的基督徒，我们自己有事情自己背，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自己有事情我们比较难拿出来和别人分享。我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彼此参与在对方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隔壁的人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少很紧密的在联络。所以我们很愿意关心人，但因为我们没有成为生命共同体，我们没有真的明白彼此的需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像，这些人一样照顾他们的需要。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些要大家做的功课。你要关怀人，我希望你可以从教会开始做起，多花时间关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请你和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进入你生命中。当我们彼此愿意这样的委身说，我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进入你的生命中，虽然你可能要冒险，因为你要把一些你的内心深处可能藏了很久的东西需要跟我分享，我也在冒险，因为我不知道我需要付出多少才能进入你的生命。但我常常很感恩神给我很多的恩典可以进入大家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彼此付出的时候， 每个人就成为爱的导管。爱这个东西呢，很特别，它是越给越多，越留越多的。爱这个东西就是你越保留给自己就越来越少，你越给就越多。那这个时候呢，当牧师请你们说彼此要进入彼此的生命中一起成长的时候，有人就会开始想啦、那牧师啊，有些人很不可爱怎么办？这个人我看到他就不想认识他，平常我看到其他人我会想认识，但这个人我就是他，因为我不想认识他。而且呢，我发现了这个人呢，我想要去帮助他，去进入他的生命，然后他就利用我的爱心，真的很坏，来利用我的爱心，来就是利用我的关心。那有句话这样说：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有一个连续剧的对白，妈妈爱她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整天就是他是高中生哈。那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了，但是又不敢跟他妈妈说，然后就跟妈妈说，好，妈妈送雨伞到学校去给他，到那补习班去给他，但是呢，他就不肯让妈妈接受妈妈的雨伞，宁可自己淋雨，也不要拿妈妈的雨伞。然后这个妈妈就站在雨中，她也不撑雨伞，她就把雨伞就丢，她也是很难过，她就说了一句话说。爱得多的人总是被伤害的那一个，他爱啊，没错，爱得多的人总是被伤害的那一个。我相信，如果你要做到这个艺人的样子，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不是假的基督徒啦，其实你会常常受伤，其实你会常常受伤，因为当你去关心那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总会碰到那些不但不领情，还背后。你为他祷告，你去关心他，他就在背后说你很多的坏话。你去看他很多次，他就从来不有真实的回应，也不来教会。你花时间陪他，花很多时间陪他，然后他觉得你怎么都不关心我。总有这种人，你做很多的好事在他身上，但只要你有一件做不好的，他马上就调转枪头对着你。那怎么办？这种人要不要关心？好，我问你们这个问题：这种人要不要关心？要的举手。好，请放下。不要的举手。哦，有一个啊。然后牧师最喜欢问这个时候问什么？你知道哈？为什么？真的吗？刚刚举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很多时候关心带来更多的伤害，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说，神啊，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你明不明白我的难处啊？你们在座的是否有曾经问上帝说，上帝啊，我也是人啊，我也需要关心啊，为什么总是我去关心人，不是别人来关心我？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义不容辞，但我需要的时候怎么没有人知道呢？那我要怎么办？我相信这个时候啊，你需要看的是耶稣。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我们在此向我们显。耶稣不是在我们，哦，哈利路亚，耶稣你真的是完美的，我们太爱你了，太棒了，你现在为我死吧。不是，耶稣是在你根本不认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有一个神，甚至常常在伤害，常常甚至我以前也是还没有信主前，我看到基督徒我是一个很唾弃的那种做法去对他们，我对神也是觉得说神就是外星人。他是在这种时候，在我很不喜欢他的时候为我死的，他不是在我喜欢他的时候为我死，他是在我是罪人的时候，在伤害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所以这边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这种爱不是世界的爱， 世界在常常是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他对我更好，我就愿意为他死。耶稣的爱不是你对我不好，我还是为你死；你对我好，我也为你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对神不好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第二点，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卸下各样重担和荆棘缠累的罪，以坚忍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坚忍，很多时候我们会累。这个时候基督徒要互相提醒，再忍耐一秒钟，再忍耐几分钟，幸福就在转角，奇迹就马上会看见。坚忍，怎么坚忍法？要仰望，你越仰望就越坚忍，越不仰望就越难坚忍。仰望什么？仰望谁？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信心的开始跟结束，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也曾经轻看羞辱，忍受苦难。所以你今天所遇见的这一切的苦难，这一切别人在背后捅你或者在前面伤你的这些事情，都知道耶稣能体会，耶稣都明白，因为他也曾经被羞辱，他也曾经受十字架，但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他知道将来会是一个喜乐的，他有盼望。当你越看耶稣的时候，你就会越少看这些伤害；你越看自己的时候，你又越高抬这些伤害。还有一句，耶稣说：“切切吩咐他们，命他们不可以把事告诉任何人。”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天天啊？天天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境遇、所有的境况，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姐妹，你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有的时候去爱人，然后被人伤害，也是我们需要付上的代价。得人如得鱼的生活，你要先离开得鱼的生活。如果你只想得鱼，那你就不会被人伤害；但你想要得人，你就还可能被人伤害。但如果你不去学习怎么在伤害当中去仰望耶稣，忍耐继续的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耶稣所说的得人的生活。所以当你在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我对这个人这么好，你却容许他这样的伤害我？”这个时候你要想的不是他给你的伤害，你要想的是耶稣钉痕的双手，耶稣荆棘的冠冕，耶稣身上的鞭伤，耶稣如何被他的犹大的这个门徒背叛，被他周围的人一起背叛。你要想的是，即使到现在你还是常常对不起耶稣，但耶稣正在天上不断地为你祷告。你现在所遭遇过的，耶稣知道，而且他比你遭受的更多。但爱就是接受别人给你的伤害，爱让耶稣愿意接受我们对他的伤害。也只有这样的爱叫做真爱。为什么？因为如果只有别人爱你，你才爱他，那叫什么？那叫互利互惠。别人不爱你的时候你还爱他，那才是像耶稣一般牺牲的爱。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我就把这句话再重新的诠释了一下，有点绕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就耶稣要告诉我们，我怎么爱伤害我的你，你也要怎么爱伤害你的他。耶稣怎么爱你，你这样伤害耶稣，他还是爱你，你也要学习用这种方式去爱。我觉得今天是母亲节，母亲的爱就像这样子爱。母亲爱儿女，就算儿女对她不好，她还是会爱，会为她牺牲。但是有多少儿女是真的明白父母的爱？至少我知道在高中以前，很少有儿女真的完完全全体会到父母的爱。常常很多时候，等到我们自己做父母了，等到我们被儿女伤害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我当初是爸爸妈妈的伤害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 你如果在帮助人的过程中，在这些就是去全面的去为人着想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你要记得，现在他们不明白，有一天他们会明白，就像儿女有一天会明白。假如这些儿女，假如这些人一直都不明白，那没问题，到最后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明白。当然你不希望他那时候明白，你希望他早一点明白。有一天他们会明白，你是真心对他们的，你的付出和关心不是徒劳的。我觉得神的时间还没到，你就必须耐心等候，勇敢去爱，即使那个时候可能你会继续受到伤害，但是请记得刚刚举手的这样的人还是要爱，有一天你就会看到奇迹。在下面我们看得更清楚，第三段说，一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这我们刚刚读过了，然后四十节耶稣也就是王，王也是耶稣，人子后来成为一个就是王，这世上的这个万王之王，将耶稣回来，他是在宝座上。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坐在我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觉得很有意思耶，耶稣在说的时候，他不是说你这些弟兄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看了很多的解释，但是这些弟兄，我弟兄的意思是指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所有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你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了。但是为什么耶稣不说你们坐在我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他要说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为什么耶稣要说最小的？最小的是什么意思？最卑微的，最微不足道的，可能大家都看不起的，很不起眼的。那这种人呢，通常你不会去太帮他，为什么？你觉得帮他可能没有回报，可能他是不，他最小也可能是他最软弱，所以你最容易被他伤害。那我们常常，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觉得耶稣真的是语重心长，当他说最小的，他要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偏心，要关心人，不是选择性的关心。我们常常会偏心，我们会关心那些好关心的人。什么叫好关心的人？我关心他，他也会很感恩，也会来关心我。或者是我们喜欢关心有钱人，因为我关心有钱人，可能他还会让我更多有钱，对，帮助我。或者我们关心有能力的人，那他可能在以后的某个情况会帮助到我。我们都很喜欢关心那些好关心的人，可能可以给我带来更大帮助的人，关心那些比我更重要的人，关心那些就是比我可能的能力的人，或者是关心那些给我可以带来益处的人。哇，我听过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告诉他的会友，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但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你就没有责任去关心他。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但他不是我教会的，你就没有责任去关心他。他这样跟他的会友讲。也听过另外一个传道人说，你要花更多时间在那些愿意成长人的身上，那些不愿意的人，不愿意好好来读圣经来成长的人，不要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的，什么程度呢？耶稣也呼召十二个门徒，耶稣花最多的时间在十二门徒，甚至更多的时间在彼得、雅各和约翰身上，因为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常常跟着耶稣跑。但这不并代表耶稣就只看重这十二个门徒跟那些其他的门徒，而不看顾那些病人的需要、穷人的需要。反而你看到耶稣到哪里，哪里就有医治，耶稣到哪里，他就去关心那些穷苦的人。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不要选择性的关心人，不要只关心那些你可以得到更多利益的人，不要只关心那些大家都觉得他重要的人。你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愿意去栽培门徒，在愿意在神的话语下扎根，因为你需要像耶稣一样训练多多的门徒出来。但你千万不可以就因为这样忽略那些主内软弱的肢体，否则你如果去教人，或你自己是这样子的人，你带出来的人也全部都会忽略那些主内软弱的肢体。这样子我跟你保证，教会总会有一些软弱的人绝对不被关心到。 但你不要忘记，这一些人是耶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不是只为你和我死，耶稣也为那些最软弱的、别人最看不起的、最没办法给你利益的人，为他们而死的。耶稣为他们而死，你我有什么资格不爱耶稣所爱的人？耶稣说要爱你的邻舍，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也就是爱那些你旁边有利益的人，或者是爱那些好爱的人，要恨那些不好爱的人，就是你的仇敌。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爱不要有太多的选择，是你的时间要善，你还有很重要的家人，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请你不要只偏向某一些人，而忘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爱是要动起来的。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同享同担同心同行。那 我发现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关心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不见得完全知道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今天想要推出两个运动给大家。一个是新朋友运动，电话24小时，探访48小时。什么意思？我发现呢，有一个统计说，成长中的教会访客长期留下来的几率，来第一次的留下的之后一直留的有 34%， 来第二次之后又一直留的有 51%，来第三次后来又一直留着 78%。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关心这些新朋友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保证他能够来到三次，大概他就可以留100人，就有78个人会留下来了。然后我们又看到探访和新朋友再访的关系，也就是你去关心他，去看他和他再来的关系。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惊讶，我以前真的不知道36小时内探访 85% 再来。也就是说，今天他如果现在在这边，他是新朋友，然后呢你跟他说我下午就去看你，或者我明天就去看你，他下个礼拜来的几率有 85%。 72小时之内有 60%， 7天只剩下 15%。 也就是说，你下个礼拜再看他到的几率已经是 15%， 如果你不去看访他的话。那我觉得哈，电话24小时，探访48小时，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可能是探访48小时。因为很让我惊讶的是，假如36个小时之内你去探访他，他有85%再探访的可能性呢。但我知道至少我们要有电话20小时，也就是说至少在一天，其实黄金时间是那48小时。那48小时我们如果去关心或去探访，或者去打电话给，或者是微信给那个新朋友的话，很大的可能他会继续的再来。那当然年轻人跟年长的不一样，年轻人有些是你去他家他以后就不来了。好，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这不是绝对的，你知道吗？但是他有一点绝对的在哪里呢？越早去关心他，他留下的可能越大。然后我又发现一件事让我很谦卑，会有打电话或探访拜访几率倍增，牧师打电话或探访再访几率减半啊。哇，我 这句话我看到之后就说，哎呦，我打太多电话了。为什么？因为当会友在去探访的时候，牧师去探访或者打电话，大家觉得这是牧师的职责。当会友去打电话或探访的时候，大家觉得是这自愿去关心的，即使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指派谁 去关心，但是他就是让大家觉得他是自愿的。所以牧师打电话是制度上的关心，会友打电话就是个人性或人性化的关心。这真的让我很谦卑，因为他让我知道说，原来我真的要多为弟兄姐妹祷告。当然我要更多探访去老朋友，可是我发现新朋友真的不是靠牧师。牧师如果去打电话反而人不来，我从来没听，从来不了解这个，最近才真的发现。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有恩赐能力，那我们总共收到24份就是恩赐调查表， 其中有七八个弟兄姐妹有关怀的恩赐。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希望能够落实这个新朋友运动，电话24小时，探访48小时。那也就是说，我们会再请那个陈执事，就陈远英执事，还有我一起，我们会在会友当中，把那些有关怀跟招待恩赐的人，把他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些人就要特别针对这些新朋友，要保证这个电话24小时，探访48小时的运动。那我相信在座的还有更多有这种恩赐能力的，但你还没有填恩赐调查表，所以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动起来。如果你还没有填，我希望你赶快去填。那我们希望我不敢说我们可以有85%的或78%的存留率，但如果我们有51%的存留率，我牧师就已经很满足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动起来。为什么没有指派人呢？因为呢，如果不指派人的话，责任变成分担，每个人都觉得大家会去做，结果大家都没做，所以还是要指派人。但是不代表指派人你就不用做。当你今天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对我是个冲击，对你们也是一个冲击。所以今天如果新朋友没来，我们都有责任，我有责任，你也有责任。电话24小时，探访48小时，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那第二个就是老朋友运动，老朋友运动，我希望呢做这个运动，周日多留半小时，周间多见一次面，我们一起讲啊，周日多留半小时，周间多见一次面。我发现崇拜后大家很忙啊，老是要跑啊，对，我知道可能要煮饭什么，但是你为老朋友的原因，你就多留半个小时，15分钟也好，这不是绝对的。多跟他聊聊天嘛，不然你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呢？你回家煮饭，你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哪里生病啊，对不对？好，那像上周居民兄他牙疼，我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还好梅琪姐跟我说，如果你真的多花时间，但我没有办法跟所有的人聊天呢，对，可是你们可以啊。如果你们动起来的话，你们可以让所有来到的人，他们的需要都能够被大家知道，不是被大家知道，而是说他们的需要可以被某些人知道，得到满足啊，我们就可以关心他，为他们祷告啊。好，我不是叫你把他的需要拿去广播啦，因为有些需要是不可以广播的，但至少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关心他们，让牧师也有机会能够去关心他们啊。所以我们一起念这两段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这半年啊，就做这两件事就好了，好不好？一起读电话24小时，探访48小时，新朋友运动，还有周日多留半小时，周间多见一次面。周间多见一次面，不要说你自己忙自己的事情就好，然后就忘记跟这些老朋友。那你不要忘记，其实后面还有一段，我没有放在这边。后面那一段经文就是讲完绵羊了，耶稣讲山羊。山羊是什么？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的人，王要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没有做在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换句话说，你就是这朵花，假花。然后在那个耶稣来的那个时刻，你就变成山羊。然后呢，耶稣你就说，为什么我是山羊？我不是来教会吗？我不是基督徒吗？我爱主啊。耶稣就说，你没有坐在那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代表你不真的爱我，你没有爱我的证据产生，所以你在那边。然后呢，那些人去永生进入神的国度，你呢去永行。然后你就很纳闷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也天天去，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弟兄姐妹，你爱主吗？你爱主，就要真的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好像坐在主的身上。请你和旁边的说，爱你就是爱主，坐在你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讲不出来爱好没关系，坐在你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坐在你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坐在你身上就坐在主身上，一起说，坐在你身上就是坐在 主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但主啊，谢谢你的提醒，你告诉我们，一个真基督徒，一朵真花，它有生命，它有生命，它会结果子，它的行为就能够看出它是不是真的是那棵好的树，因为只有好树才能结好的果子。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我们太容易听了你的话回去就忘掉了，我们太容易听了你的话，我们知道有需要，我们需要留住新朋友，帮助新朋友都能够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希望老朋友每一个人的需要都能够被有真的是有感动的弟兄姐妹知道，也能够关心到他们的需要。让我们不是一个人走，让我们不是在关心人的事上常常跌倒。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做，我们要做绵羊，不要做山羊。我们要做神你喜悦的事。主啊，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但主啊，我们要坐在那最小的弟兄身上，求你让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求你让我们的爱是没有偏见的，让我们的爱学习和耶稣一样，连最小的一个弟兄他也爱。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真花，有生命的花，结果子的花，也帮助我们在牧林台福的没有一个人是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没有一个人是他的需要没有人知道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坐在我们彼此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